这老百姓饿的那模样，三根薄筋撑着脑袋，还向李秉衡招手致意呢。有很多胆儿大的妇女把孩子举过头顶，晃动的婴儿让李秉衡看。这支军队一到天桥啊，李秉衡在马上就哭了，心如刀绞一般呐、啊！老头子隐然颤抖，身为群众这个场面所感动。但是李秉衡并不傻呀，他看看十几万的杂牌军能打胜仗吗？笑话，根本不能打胜仗。为什么要去呢？尽臣子之心。因此李秉衡心里不是滋味，频频地向老百姓招手，还把一个妇女手中的孩子抱过来贴贴孩子的小脸儿，最后呢双脚一磕蹬，加快了速度啊，领着这支军队开赴通州。简短结束，到了通州，他连休息都没来得及啊，马上视察阵地，根据地形做了布防，修了吊包，城头上架上机枪和重炮，城外埋设地雷，挖了九趟护城壕。要从人数上讲，从指挥官上讲，并不次于八国联军。李秉衡心里琢磨着，只要大伙不怕死，能顶，哎，确实还能打一阵。然后各地督府再赶到了，北京就丢不了了。我多了不用坚持，我能在这坚持半个月或者十天，形势就会改变。他还挺有信心的。他头一天到通州，第二天早晨四点，联军的先锋部队就直逼通州城下。打冲锋的还是沙俄和日本，后边是英国军队和美国军队，德国跟法国在左翼，意大利和奥国在右翼，人家早都分工好了。李秉衡登上城楼往外一看，哎呀，这联军都是大鹰钩鼻子蓝眼珠，军装跟中国也不一样，确实是整齐，摆的阵法也不同啊。老头心里就巨感的一阵紧张啊。5:20开始，八国联军开始攻打通州。他们久用这种战术，先用大炮开道，120多门大炮喷着火舌，是猛烈的炮火打通州，把铁丝网子也崩上天了，女儿祥也给击倒了，暗堡打坏了多少，硝烟弥漫，大地都颤抖，联军是发起了猛攻。李秉衡把宝刀拽出来，亲自在城楼上指挥。激战一共打了3小时，开始打了个4军力敌，八国联军损伤的人也不少，冲上来打下去，冲上来打下去。过了3小时，顶不住了。到底李秉衡手下的军队没经过训练呢，那玩意儿不是说训练有素的军队，时间一长了，露出马脚来了。最可恨的就是五卫军，这些人首先溃退，一看洋人冲在眼前，跑啊！正式的军队一跑， 临时编制的军队哪受得了，跟着跑吧。他们这一跑，义和团也撤下去了。什么叫兵败如山倒？就是这个样，大山倒了，谁挡得住？李秉衡气的，他和我站着站着。虽然他用宝刀砍倒了几个当头的，也阻止不住啊！老头子急得在城楼上直跺脚啊！完喽，完喽，完喽！他侄子、儿子在旁边过来了，爹、叔叔，大势已去，快走吧！李秉衡打算不走，架不住这哥俩一边一个架着他胳膊，在通州的城上下来。周身上了马，亲兵卫队200多人护卫着他，冒烟吐火，败出通州。在他离开通州40分钟之后，联军就占领通州了。因为一路之上他们没吃过这亏，查了查人数，德国人死了170多名，美国人死了65名，日本兵死的比较多，死了380，沙俄也死了200来人。这玩意儿一算，你1000来口子怎么向本国政府交代？就恨上通州的老百姓了。因此联军总司令摩西尔将军传下命令，进城之后给我杀，见着有活信的一个也不行给我留，要报复。通州才10来万人呢、这一回是全都杀干净，一个带活信的都没留啊！不表联军的暴行，单说李秉衡带着200多人冒烟吐火冲出通州，往前跑了30几里地，老头子就趴到马鞍子上了，任凭这马往前跑着，我俩眼一闭呀，心里说话，我上哪儿去？我见谁去？我见着太后老佛爷我怎么交旨？我见着老百姓我怎么交代？天哪，我们大清朝国运就这么完了吗？我们中国人从此以后就这么受欺负了吗？哎呀，我还活个什么劲儿？我对得起谁呀？李秉衡这脑子胡思乱想啊！过了好一时，强打精神，他把身子直起来，回头再看身边就剩了个侄儿。他儿子什么时候死的不知道，半路上就掉了队了。那些新兵是死了，那是跑了，不知道。多惨啊！就他这侄儿还挺忠心。叔叔，您感觉到怎么样？挺好。侄儿，前边是什么所在我也不清楚，我没来过这地方。叔叔，我觉得干渴，你给我找点水喝。咱往前走一程，我给您找水去。爷儿俩并马而行，拐过一道山环去，果然有个小村子。再看这村子连人都没了，10间房子得坏9间，老百姓跑哪儿逃难去了不明白。可他俩骑着马一找，找这个老头领俩小孩，那老头腿受伤了，拿破布包着。哎呀，李秉衡他这侄儿就问老乡，有井没有？我们讨点水喝。这老头瞪着眼睛瞅瞅李秉衡，看看他这侄儿，你们是当官的吧？我们是从通州败下来的。喝水啊， 干净水没有了，有血水，有老百姓的血水呀、啊！你们往前头看看去，那井里的都是死尸了。国家养着你们这些军队有什么用？平日里你们作威作福，当官当老爷，战争时候一打你们就打败仗啊！你们还喝水呢？你们吃人肉吧你！哎呦，李秉衡臊的这脸改成光骨了，火烧的一般也不渴了。把马一博带着他侄儿，又往前走了二三里地。哎，侄儿，你看那树林之中是不是有座庙？他侄儿打量棚杆子啊，小庙不大。哎呀，我觉着天旋地转，四肢无力，我到庙里头歇一会儿也好。这阵反正洋人追不来，他侄儿保着他进了庙了。庙门推开一看，也是乱七八糟，供桌都翻了个，当中是神像。也不知道供的什么神仙，他把那破拜垫子抖了抖了，垫在他叔叔屁股底下。李秉衡往上一坐，身子靠着柱子，闭目养神。他侄儿一想，我叔叔渴了，连我也渴。你看那老头挺倔的，说的叫什么话？他不给水，我再找别人去。叔叔，您料等片刻，我进山里头看看有人家没，给您找口水喝去。快去快回，哎哎！他侄儿骑着马走了。李秉衡在这儿坐了能有三分钟啊，觉着精神强一些。他把眼睁开，打量打量这座破庙，眼光就落到神像上。您看一般人猜不透这是谁，李秉衡有学问，一看就看出来了。闹了半天，这座庙供的是于谦。于谦是谁？明末的兵部尚书，巡国的大臣。因为明朝亡国和为国家尽忠自杀了，于谦那是忠臣，老百姓为了祭祀他，在这修了一座于谦的庙，要说在这给烧点香上点供。李秉衡的心就一动，我说这事儿怎么那么巧啊，我兵败将亡怎么路过于谦的庙呢？难道说于谦就是我前车之鉴？他站起来背着手，眼望着神像，心里头想着事儿啊，罢了啊，我李秉衡没有面目再见父老了，算了，今生今世这是我结束的日子，但盼着能出了一位高人，能把这些洋鬼子打退，就保住我们的江山社稷了。想到这儿，一伸手把慈禧赠给他那宝剑他拽出来，往脖子上一横，双手腕子一使劲，就这一下横剑自刎，扑通身子坐地下了，后背还是那明柱，宝剑还没掉下来，血咕嘟咕嘟咕嘟出来。正这时候他侄儿回来了，拿着个水葫芦在沟里头整了半葫芦脏水，可现在还管他脏水净水啊，一边往里走还一边说呢，叔叔叫您久等了，我把水找来了，叔叔说说吧，说，哎，咔嚓，水葫芦落地了， 他侄儿过来一看，气嗓管都拉断了，哭吧，有什么用？他侄儿最后没有办法了，想挖个坑，把他叔叔埋在这儿。拿什么挖呢？就拿那宝剑。他把地下方砖撬下几块去，拿剑尖就窝这土。窝这小坑还没有一尺见方呢，就听身边后头啊，怎么了？联军的先锋部队就杀到了。他侄儿一看大势已去，顾不得掩埋他叔叔的尸体，上马也逃走了。这八国联军占据通州之后，血洗了一天呐，杀死那人就无期待数，稍事休息，分成三队是直扑北京。在临出发以前，临时的最高指挥官英国人叫希摩尔将军曾经发出一个军令，鼓励八国联军到北京之后，只要占领了这个城市，我们要放假三天，让你们好好的休息休息，解除解除疲劳。言下之意，这三天大放假，你们随便烧杀抢掠，想干什么干什么，不受军纪的约束。实质上希摩尔这招在历史上屡见不鲜，往往一个当统帅的为了要攻打某个坚固的城市，怕拿不下来，就用这种办法刺激官兵。人呢都有无穷无尽的欲望，尤其这北京多吸引人呢，辽金元明清多少个朝代都在这建都，七八百年的历史啊，这里头集中了中国之精粹，那好东西堆积的无期待数。当时的北京那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城市啊，对这些侵略者来说，那个刺激和吸引力实在是没法比的。因此八国联军呜嚎呐喊，兵分三路是直扑北京。通州离北京才多远？用不了两个小时或者三个小时就能到啊。这个兵败的消息像闪电一样就传进紫禁城，传到慈禧的耳朵里头。这位自以为至高无上的老佛爷可吓坏了，人们从来也没见过他这么慌张啊。他平常爱装蒜，讲就是有个派头，大人物嘛，喜怒不形于色，我心里的活动不能让别人看出来。今天一反常态，想装蒜装不了了，把慈禧急的好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，在屋里头转来转去，嘴里头嘟嘟囔囔，冷汗一层接着一层啊。李莲英、崔玉贵很多太监在后边跟着， 手足无措，不知怎么的好了。就见慈禧五官先挪位，脸色由白变青，由青变紫，由紫变灰，那五官都坐在一块儿。现在他这心简直就开了锅了，想着想着，慈禧哇一声哭出来，把下边的人都吓坏了，哇跪了一地，佛爷保重，老佛爷保重。这回慈禧也顾不得尊严，也不讲那体面了，掏出手绢来捂着脸哭天嚎地。他心里头想，没想到这场战争失败的这么迅速，这么惨，实指望义和团是神兵天将，刀枪不入啊，号称五六十万，再加上我手中的军队，打这些洋鬼子不成问题。哪料想，也就是几十天的光景啊！哎，我这江山社稷就算完了。八国联军很快要进北京了，他找谁算账？肯定得找我算账啊！因为这次打仗是我下的旨意，是我做出的决定。利用义和团也是我的主意，这怎么推也推不掉啊！那些洋人倘若把我给抓住，天哪，那得是个什么结果？他是越想越怕，他这个哭就是贪生怕死，谁也劝不了。还得说李莲英比别的人强得多，李莲英在那跪着陪着哭，老佛爷，望佛爷保重玉体，这个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，您着急上火都没有用，还应当想一想下一步怎么办，请老佛爷明鉴。